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九课。
弟兄姊妹平安，我江重生又跟你在空中相会了，欢迎你参加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这一课呢是小仙之书，今天我们会继续研究弥迦书。弥迦书呢一共是有四讲，这一讲呢是第四讲，也就是最后一讲了。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呢，我们会开始研究那鸿书了，请弟兄姊妹留意。在研究弥迦书的时候呢，我把弥迦书的内容分成了四个部分，那就是审判，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十二节，那是说到神对以色列所施的审判。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五章的十五节那里呢，是说到审判之后的盼望，这就是第二个部分了。第三个部分呢，是六章的一节到十六节，这是说到神跟以色列人争辩，到底是神使他们厌烦，还是他们离弃了神。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是第七章的一到二十节，也是七章的全章。重点是说到神的应许。所谓应许呢，其实是指着神怎么样怜悯他的百姓而说的。在上一讲，也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里头，我们看见神跟以色列争辩，在诉讼的过程里头指出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七章，在这里弥迦是继续的为犹大城邑的罪恶而感到失望和哀痛。他看见不义的事充斥，神的刑罚将是无可避免的了，所以呢，先知从心中发出悲叹。可是弥迦呢，不仅是一位有信心的人，在面对着这些痛苦的刑罚之下，他对神有信心，他甚至呢，为着以色列将来的情况而祷告，求神收纳他们。结果弥迦他发现，神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他不会永远的怀怒，并且乐意赦免人的罪孽。弥迦的发现呢，确实给人很大的安慰。弥迦书的第七章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来看。第一段呢，是七章的一节到七节，这一段是说到弥迦的失望和悲观。第二段呢，是七章的八到二十节，这是说到耶和华怎么样连续他的百姓。如果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也可以说是先知弥迦信心的凯歌。好了，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会仔细的来看弥迦书第七章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弥迦书第七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经文呢是以哀歌的形式写成的，这跟诗篇里头许多的哀歌呢是相似的。哀歌呢通常是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哀歌，另外一种呢是团体的哀歌。这个哀歌的哀呢是悲哀的哀啊，哀歌。在弥迦书七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经文里头，可以算是团体性的哀歌了。先知弥迦显然呢是有极重的负担，为国家做守望者，他要做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保代求者，为民族向神祈祷，求神再施怜悯。他也代表神向以色列呼吁，希望他们能够从罪恶中转回，或者可以逃脱刑罚。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七节经文的内容。我们一起看弥迦书第七章的一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经济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搅乱不安。 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弟兄姊妹，这一段哀歌呢，是从默想开始的，为了社会道德低落表示悲哀。先知弥迦在神面前显示出失望的情怀，认为这样的形势啊是不能改变的。然后他转向听众，向他们表示悲哀的想法。哀歌的结束呢，是向神有个人的信心，做肯定的决议。这首歌既然是向神又向人重复的表露他的哀痛，那么再表达的信心，所以大致上这一首哀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了。每一部分呢，都是以悲哀的描述开始，以信心的肯定做结束的。我们把它分开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到第四节，第二部分呢是第五到第七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一部分的经文。这一部分呢是以哀哉作为开始的，哀哉呢是个人痛苦的呻吟呢。在这里呢，实际上是描写有个人好像很想得到水果，但是到了果园的时候啊，他已经太迟了，树上呢已经光秃秃的，没有果子可以摘，他只有在失望中走开。他既没有得到葡萄，也没有得到无花果。无花果出熟的时候应该是在四月，而葡萄成熟的时候呢却是在九月。现在连葡萄都收不到了，怎么能够盼望等待有无花果呢？那么一定要等到第二年了。所以先知这种失望的心情啊，是可想而知的。跟着我们看见先知弥迦这种失望的心情是转而描绘以色列的失败的。在七章一节那个我啊，后面有个括号小字呢，是说解作以色列。在以色列这棵树上找不到果子，就是指他们没有虔诚，他们失去了道德和社会的关怀。接下来二到四节这里就指出了他们失败的情况，没有虔诚人，没有正直人。虔诚人呢，是指那些信心与行为并重的人，也就是在第六章第八节那里所提到的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正直呢，这是指对待邻舍的态度了，对待邻舍应该有道德的标准和公义的行为。可是呢，这样的人呢根本找不到，在他们中间只是那些行诡诈欺骗别人的人，甚至不惜杀人流血，那些君王和审判官联手行恶，他们本来应该主持公正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他们只要有钱就去往正直。难怪弥迦向他们发出哀叹，他们最好的只不过是吉利和经济，而吉利和经济是焚烧的很快的一种可以燃烧的植物，所以呢在这里是比喻到恶人很快是会灭亡的。不过先知弥迦他既然是个守望者，在悲哀中呢显出希望的心声，肯定这是主降罚的日子要来到了。弥迦他用已经这个词表示这个预言是那么的确定，是必定会应验的。降罚的日子，这是指到耶和华的日子。虽然弥迦对以色列的情况感到失望，不知道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可是他看见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这表示降罚之后将有转机。这种看法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信心的表现。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这第一段的第二部分。先知弥迦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示了失望的情绪。在五到七节那里，弥迦提出了社会中的一些人际关系，从疏到亲密，按照次序说明。那么邻舍呢，这实际是指到众人的。 在以色列的社会里头，神的选民都是邻舍，都是朋友，而密友呢是指亲密的朋友，可以说是指知己了啊，是一些可以十分接近，可以听取意见倾诉心事的人。本来这些邻舍和密友都是我们可信赖的对象，可是弥迦却对我们说，不要信赖这些人，不但朋友，连家人也是一样。在七章的六节指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这里指出，家庭中那种和谐的生活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本来家庭呢是社会的基础，家庭的和谐是可以维持社会安宁和安定的。中国人的社会也非常重视这种伦常的关系，可是家庭里头既然出现了敌对的现象，而人的仇敌都是家里的人，由此可见呢，这个社会已经解体了，人的希望已经失去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节开始就提到家庭与社会的反常现象，这可以说呢是引用了这个地方的经文的，用它呢来论到末世的情况。这一点正好说明了先知弥迦对神的盼望。在七章第七节那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仰望和等候实际上是信心的含义。这节经文从悲观的口吻改变成为了乐观的语气，这个呢是哀歌常有的形式。在这里弥迦谈论到先知的信心，那就是等候并且盼望期待者预言的应验，而弥迦呢也正是以信心来希望神的拯救的。我的神在这里呢感到的确是敬拜者所依靠的，敬拜者必须和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在黑暗中高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有力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看完了先知弥迦对以色列社会的失望和悲观之后呢，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七章的第二部分了，这就是七章的八到十二节。这一部分的题目呢是信心的凯旋，是说到耶和华怎么样连续他的百姓。有人说呀，这一段的经文是弥迦对救恩前途的展望，他以信心的确据把信息带到属灵的高处。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以诗篇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的。那么全首诗呢可以分成三个要点，也就是三个小段了。第一呢是仇敌的败亡，这是七章的八到十节。第二呢是圣城的复兴，这是这一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最后呢是信心的祈祷和赞美啊，就是这一章的十四到二十节了。好，我们先来研究第一个重点，这就是仇敌的败亡。我们一起看看弥迦书第七章的八到十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弥迦向仇敌发出挑战，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仇敌，在这里呢是用一个复数词啊，是表示多数的，这可以说是指以色列一切的仇敌。先知不但向仇敌挑战，更加是以坚定的信心说，我虽跌倒却要起来。通常人面对的困难就是跌倒、遭遇失败、被神惩罚等等，这都是很实在的事，绝对不能够用什么言辞去解释或者掩盖。但是如果能够坚决对人说，不错，我现在是跌倒了，但是我还要站起来，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了。不过这种信心呢，不是建立在自我里面，而是在于神。耶和华是必作光，这是表示呢耶和华必定指引和帮助的。有一点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先知并没有否定人所犯的罪，因我得罪了他，这一句经文呢就表示在神面前呢，他承认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他默然地接受神的刑罚。这种态度是很积极的，既然犯罪是一个事实，否认或者加以掩饰呢，这都不是办法，最好的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接受神的刑罚，这才是上上之策。当一个人坦诚地面对自己，神必定不会丢弃这样的人。所以呢，先知能够代替人说，神必定引领他到光明中，必得见神的公义。到这个时候，那些曾经讥笑我们的人，说神不存在的人，就会感到羞愧，而且他们也会遭遇到报应。以色列人得到拯救，这是仇敌能够看见的事，现在让他们看见了，就不敢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当仇敌遭报，这就表明了他们战败，胜利者将脚踏在仇敌身上。在神面前谦卑悔改和仰望神的人，必定会得到神的怜悯。好，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经文的第二个要点，这就是第七章的11到13节，这是说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复兴。经文这么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警戒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这首短诗呢，叙述的十分的生动，好像有很多动作，圣城的墙垣重修了，漂泊在外的人呢归回了，外邦人的败落荒凉，敬拜者呢好像潮水一样涌进耶路撒冷，圣城呢有一片好的景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弥迦强调了日子必到，或是当那日，这是先知们呢重要的信息。那个日子在其他先知的口中可能是一个惩罚的日子，但是在这里却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在这一天，以色列人会完全的接受神的拯救。重修圣城是以色列人得拯救的象征，在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可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却是，你的警戒必开展。神呢，不但把原来的地图给回以色列人，而且呢也扩张他的警戒。这种现象呢，只有在弥赛亚降临的时候才显现，但是神却对以色列说了应许，表明神的拯救是奇妙和丰富的。弟兄姊妹，弥迦书7章的14到20节呢，这是说到信心的祈祷和赞美，这是这一部分的第三个要点。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分成两个段落，首先弥迦为以色列人祷告，这是在7章的14到17节的，最后呢弥迦向神发出歌颂，这是7章的18到20节。好，我们先来看看弥迦的祷告。经文是这么说的，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 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的神而惧怕。弟兄姊妹，耶和华是牧者，是旧约中很熟悉的一句话，但是弥迦书呢都有三个地方提到的，除了在这里就是七章的十四节之外，另外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和第四章的第六节都提到的。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是神所牧养的羊群。现在先知弥迦按照一般犹太人对神的认识，祈求神重新的牧养他们。他提到加密山、巴山和基列这几个地区呢，都是土地肥沃，有广大的草场的，这都是牧羊的好地方。从这方面来看，先知弥迦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重新的享受神的丰富，在他那里呢得到饱足。另外我们看见先知弥迦也提到了埃及地，先知的重点是想到神曾经显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实上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神借着列国攻击他们，使他们分散。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正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亡国是个事实，他们面对困难被分散也是一个事实。那么现在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的需要神用神迹奇事去怜悯他们。其实先知弥迦祷告的目的是要神施行他的慈爱，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经文呢在这里是要说明弥迦的盼望，神既借着列国来惩罚以色列，而列国也曾任意的攻击以色列，讥笑以色列。如果神叫列国投降耶和华，那么就表示神彻底的拯救了他们，不再降罚于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莫大的喜讯了。最后在弥迦书的七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弥迦向神发出了歌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首赞美诗，歌颂耶和华的慈爱。这首赞美诗有两个很大的要点，第一呢就是神恩慈的性格，第二那就是神恩慈的作为，最后呢是重申信念，支取神信实的应许。经文说有何神向你，这是弥迦向神的歌颂，表示没有别的神可以跟我们所相信的神相比较。神饶恕人的罪恶，因为他的性格是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施恩的原来意思呢是怜悯或者信实，这是指神拣选的恩惠。神的恩典不单是赦免，也实行拯救。神不单赦免人的罪孽，不单饶恕人的罪恶，并且呢把人的罪孽是踏在脚下，投于深海。神赦免的恩典就是这样，赦免和忘记这是相连的。神不再纪念或者是不再记得以色列过去的罪恶和错事，他们有机会重新生活，新的恩典使他们更新，使他们得力得胜。以色列蒙福的条件是他们要有充足的信心，仰望神历代以来向以色列族长所应许的。神的应许呢是信实的，并且这种信实是恒久的。过去神向雅各应许，也向亚伯拉罕施慈爱，神并没有忘记这些应许。神对以色列列祖的应许有三方面，第一呢是应许地，第二是子孙繁多，第三呢是有无数的福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 从个人以至家族，由家族以至国家，由国家及到万民。神要透过以色列人向万民施恩典。先知弥迦看出神的慈爱，所以呢，在弥迦书结束的时候，就向神发出了这样的歌颂。好了，弟兄姊妹，弥迦书到这里呢，我们又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你准备了我们这个课程的大纲，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只要你在信里头写清楚你需要我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的大纲，我收到来信会尽快把大纲给你寄上的。到下一次的课程时间呢，我们会查考纳红书了，所以呢，希望你在上课以前先把纳红书多看几遍。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